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4月22号星期三，大盘轻微整理了两天后，今天继续上涨，表现出强劲的上涨趋势。标普指数上涨 73.89 点，涨幅 1.05%， 但是今天没有再创新高，指数是不是会做一个小平台整理几天呢？有这个可能。持续大涨 V 型反转，创出新高之后，指数停下来整理整理有一定的必要性，小平台整理之后，过一到五天再次创出新高，那么上涨行情将向纵深方向推进。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397.6 点，涨幅 1.64%， 小阳线再创历史新高，指数比标普还要强。当纳指表现最强时，大盘的牛市上涨基础最好，当道指是三大指数最强时，美股大概是一个避险的环境，这是这几年我总结出来的一个重要规律。如今纳指再次成为三大指数最强，股市上涨的基础就是最好的，科技股上涨才是美股的根基。市场期待中的二次谈判进展不太顺利，万斯去了伊斯兰堡，等了几天伊朗也没有人要来，谈判无法开展。但是随着停火协议到期，重新轰炸已经不是美国的最优策略。今天川普宣布无期限维持停火协议，继续开打的风险大幅下降，因为美国找到了比轰炸更有效的办法，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成本低，给伊朗的痛苦指数高。受此消息影响，金融市场的风险偏好提高，股市和加密货币上涨。不过我认为无期限延长停火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战争对市场的影响不在于打不打，而在于能源价格有没有上涨。市场情绪的反射弧是油价上涨引起通胀，导致不降息甚至是加息，制造业成本上升，成长股吸引力下降，股市下跌。只要海上交易封锁仍然遇阻，石油就还是会高位波动。停火延期以后， WTI 原油依然上涨，原因是能源供应问题没有缓解。川普说无期限停火的前提是伊朗必须提交一份美国接受的提案，这个事情仍存在不确定性。还有另一个解读，就是无期限停火是不是就要无期限封锁，封到伊朗受不了为止，那油价维持高位的时间就会比较长了。那市场情绪乐观到底在乐观什么呢？二月份私人信贷基金暴雷事件的主角蓝色猫头鹰最近努力筹集资金解决问题，摩根士丹利帮助他协调市场需求，终于成功发行了债券。私人信贷基金暴雷虽然不至于引起金融风暴，但也是被鲍威尔提及的金融风险之一。这个事情的起源是 AI 冲击软件行业，说软件要死了，导致投资者巨额赎回投资于软件行业的私人贷款基金。但是贷款不是说收回来就能马上收回来的，蓝色猫头鹰最后没有办法，宣布停止赎回。摩根士丹利牵头帮助蓝色猫头鹰发行了4亿美元的债券，利率高一点，有 6.45%、利率挺高的，所以实现了超额认购。蓝色猫头鹰能融到资了，钱能周转起来，风险就降低了。所以这个消息说明金融风险降低，像2008年那样的金融危机暂时不会出现了。股市上涨的速度快，连大空头也心虚了。电影大空头原型 Michael Burry 总是唱空做空，最近的消息称 Burry 短期看多了。他说当前美股火爆的上涨势头一时也不会立刻演变成毁灭性的崩盘，尖顶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也就是说美股大盘在直线上涨后突然转变成直线暴跌的尖顶，在历史上极为罕见，发生的概率微乎其微了。但是接下来市场更可能呈现震荡走势，未来会出现更多的历史新高和大幅回调，逐渐形成头部。 Burry 说现在的上涨或许是牛市顶部的一部分。美股的空头真的是挺郁闷的，总是压不中，压了空单总是被嘎空。他在四季度做空了英伟达和 PLTR，做的压力非常大，不小心这两只股又要创新高了。所以连这么有影响力的大空头都没能通过长期做空持续盈利， 说明空头不好当。在美股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做空工具，比如买入看跌期权、融券做空、三倍做空 ETF 等等。有的人看到一只股票涨了十年了，总是想去做空，觉得这股票涨多了肯定要大跌。那其实上市公司在十年、二十年里增长速度非常快的情况下，同样一家公司股票代码在不同的时间代表着不一样的内在价值，公司的规模、体量和盈利水平是十年前的十倍，股价也涨了十倍，理论上估值水平还是一样的，等于没有涨。那些股价涨了很多倍的公司，股权的价值也在增长，所以还真不一定会从哪里涨上来就跌回哪里去了。我的 IBKR 公开账户今天盈利5659，涨幅 2.91%， 收盘后5点左右截图净值19.9万，这个涨幅包括了特斯拉盘后的财报上涨的部分啊。特斯拉在今天盘后发布了一季报，盘后几分钟快速拉升，那是公布了什么好消息呢？一季度财报中，我发现负号只有一个，其他全部是正数，哎，这明显改观了。其中净利润和每股收益超过分析师的预期，每股收益41美分，超过之前分析师的预期，同比增长 52%。 公司营业收入环比下降，但同比还是增长了 16%。 一季度营收 223.87 亿，其中汽车销售收入 162.34 亿，环比下降，储能业务不增反减，同比环比都下降了，只有24亿。这本来是预计要增长的业务，结果却是下降的。自由现金流14.44亿，同比增长 117%。 这个报表不算烂啦，比之前几个季度有好转，这是基本面触底回升的信号。特斯拉的产能合计超过225万辆，第一大工厂仍然是上海，有95万辆以上的产能，其次是加州，有55万辆。储能业务产能也开始公布，最大的 Megapack 工厂在加州，上海工厂第二。本次财报首次公布 AI 算力情况，已投产上线的德州 Cortex-E 项目和开始运行训练负载的 Cortex-2 将确保特斯拉有足够的算力资源用于开发 AI 产品和服务。同时特斯拉继续推进 Dojo 3 自研芯片的开发，算力的增长图和未来产能也呈快速上升趋势。 FSD 在财报中归类到 AI 软件部分，印象中也是第一次。随着机器人出租车和擎天柱机器人产能爬坡，特斯拉正在将制造范围扩大到半导体制造，确保芯片供应充足。特斯拉与 SpaceX 合作建立有史以来最大的芯片工厂，4月份完成了下一代 AI5 推理芯片的流片。机器人出租车的公里数增长情况也不错，累计公里数已经超过160万英里。在第一季度，付费 RoboTaxi 的行程里程环比几乎翻倍了。这次的财报总体感觉不错，财报的曲线图、柱状图都能向右上角增长，那股价上涨也就是早晚的事情啦。在谷歌云 Next 大会上，谷歌推出了两款第八代定制张量处理器芯片，分别是 TPU8T 和 TPU8i， 首次将训练和推理分开， 8T 的专门做训练， 8i 的专门做推理。 TPU 叫做张量处理单元，是谷歌专门为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开发的定制芯片，八代芯片构成了对英伟达的挑战。9600个芯片连在一起组成一个 TPU8T 集群，共享 2PB 的高带宽内存，可以提供百亿亿次级别的算力，最复杂的模型也能在一个统一的超大内存里面进行计算。而负责推理的 8i 芯片性价比大幅提高，缩短响应的等待时间。谷歌现在是从硬件到模型一条龙的 AI 龙头，全球仅此一家。谷歌和油管广告业务的老本行收入增量仍然非常强劲，云计算和人工智能蓬勃发展，Gemini 模型成功整合集成到了搜索和云业务中，谷歌的人工智能投资已经开始产生回报，并且转化为公司整体业务的强劲表现。之前市场担心谷歌搜索会被 AI 替代，现在 AI 帮助谷歌获得了更多的搜索服务收入， AI 替代论基本上已经破产。那么谷歌是一只值得在回调时买入的股票，最近反弹了还能不能买？那我认为创新高只是时间问题，也有可能在财报前后就突破$350。微软今天上涨了 2.07%， 但是收盘后突然跳水跌了 1.5%。 找原因发现是 ServiceNow 崩了。那为什么 ServiceNow 会崩？它崩了关微软什么事儿呢？因为软件股今年本来就很脆弱，同行有人崩了就大家都恐慌了。ServiceNow 盘后发布财报大跌 13%， 软件板块本来就是惊弓之鸟，盘后一个财报带崩的软件板块。 ServiceNow 一季度营业收入 37.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 超过预期数 37.5 亿美元，当前剩余履约义务 126.4 亿美元，锁定了未来12个月的收入增量。全年订阅收入预期157亿到158亿，同比增长 22%到22.5%。 与 AI 相关产品年度合同价值超过100万美元的客户同比增长了 130%。 财报各方面都好，股价却崩了。潜在的原因可能是指引不及预期。财报会议提到中东地区冲突导致部分订单推迟交付，理由牵强啊，不太支持 13% 这样的一个跌幅。市场对软件股总的来说还是充满担忧，利好当作利空来砸盘。软件不行，但硬件上涨的股票很多。今天讲 AMD， 因为最近走强了。去年 AMD 与 OpenAI 联姻，给奥特曼一个目标价，就是$600。2025年10月 AMD 向 OpenAI 发放了 1.6 亿股的认股权证，行权价$1，如果行权，OpenAI 将占股 10%， 成为 AMD 的大股东。但是要解锁期权有一定的条件，其中一条就是股价必须达到$600。所以苏姿峰和山姆奥特曼的目标就是 AMD $600。但是这也解释不了为什么最近上涨啊，你看去年十月的事情怎么整啊，整到现在才涨呢？因为最近 AMD 的 AI 芯片开疆拓土，Meta 给 AMD 6吉瓦算力订单， Meta 将下一代 AI 基础设施寄希望于 AMD 的 MI450 芯片，几家科技大厂开始找苏妈买芯片了，财报前开始走强，也有可能是对财报利好的一个提前布局。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